第29集。春天又来了，院子里又种上了蛇瓜。蛇瓜繁忙地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历史的拐点不动声色地出现了。小巷里好几家邻居的子女都返城了。知青们随着春风细雨，平淡又自然地出现在了小巷里。没工作，没收入，没住房。知青们只能挤在家里，等待劳动局和知青办安排工作。可无论是棉纺厂还是苏州市，都不可能骤然提供这么多的工作机会。知青们被迫开始了漫长的等待，开始了他们在城市里的插队生活。小巷里家庭矛盾，尤其是兄弟姐妹间的矛盾争斗日益增多。李一鸣在玄妙观前的广场摆摊，他随身携带着一只背篓，这背篓里装满了内裤、袜子等小件商品。城管来时，背起背篓就跑，城管走了，再回到广场继续卖货。在游击战中，他被监管部门没收过两次货物。大小伙子蹲在地上，那伤心的呜呜直哭，但总的来说，他挣到钱了。宋向阳进了压缩机一厂，在林武峰车间里做临时工。宋莹呢，继续节衣缩食的省钱，不省不行啊，他还欠庄家100元钱呢。五月底是庄小婷的生日，宋莹已经吃了2个月的蛇瓜了，他觉得自己已经濒临崩溃了，看到蛇瓜就想吐。他私下约了黄玲，准备出血请客，请黄玲和庄小婷去国营面馆吃熏鱼面庆祝生日。黄玲不同意宋颖花钱。
哎，你做点米酒或者是糕点，小婷就很高兴了。
林姐，我请客，求你了，让我借小婷生日吃顿好的，就咱们三个女的，不带兔男跟动辄，花不了太多的，求你了。
好，哎呀，可怎么瞒过动辄呢？
周日的上午，庄超英去了学校，黄玲不在家里，庄家兄妹都在庄秃男的房间里看书做作业。庄小婷突然对哥哥说：
哥哥，我去找妈妈和宋阿姨。
黄玲和宋莹有时会去其他邻居家串门，庄秃男说：
好，知道了。
初夏，各家各户都挂上了竹门帘，既遮挡视线又凉爽通风。庄小婷掀开门帘，和院子里的林动辄打了个照面。
庄小婷，我把语文课本忘在学校了，我借你的课本做一下作业。
庄小婷矜持地点点头，出门去了。
哎，他去哪儿啊？
去找你妈我妈。
哦，嗯，不对，庄小婷今天很不对。
庄图南放下手里的圆珠笔，看向林动辄。林动辄头头是道地分析着。
图南哥，你看，他看见我从厕所出来，平时我打完苍蝇上完厕所，他一定要盯着我，用肥皂洗了手才让我碰他的书。我有次偷懒，就把手放在盆里蘸了蘸水，他闻我手上没有肥皂味，逼着我重洗。可是今天他居然没叫我去洗手。而且她今天穿得很漂亮，背带裙、黑皮鞋，头上还扎了个蝴蝶结。图南哥，她今天不对劲儿，很不对。
庄图南稍一回想，庄小婷一早起来似乎就心神不宁，刚才做作业的时候还偷偷瞄了她几眼，也紧张起来。
你觉得她撒谎？你觉得她要去哪儿？
我哪知道，她刚出去还没走远，我们追上去。
这小饭馆周末生意好，人多，店里坐不下，顾客呢必须先交钱和粮票换带数字的小铁牌，拿了铁牌在店外等待。黄玲和宋莹提早到了，宋莹换好了小铁牌，和黄玲坐在了店外的长凳上等待，等待叫号和庄小婷。这宋莹不太放心，
小婷不会晚到吧？
不会，我早上给她梳头的时候 再三告诉过他时间，图南房间里又有闹钟，小婷又守时，不会迟到的。
黄玲说的没错，庄小婷很快就到了，没几分钟号也叫到了，三个人高高兴兴地进店。服务员呢，给他们安排了窗边的一张桌子坐下。宋莹点了三碗不同的面，有鸡腿面、排骨面和熏鱼面。服务员把三碗面端上桌后，宋莹把筷子递给了对面的庄小婷。
小婷，你看你喜欢哪种，你先挑，阿姨和你妈妈吃另两种。
庄小婷突然说，
哥哥，林动哲